各位如果同意的话呢，我们先将希伯来书讲完啊，然后再来回答这个 Q&A， 可以吗？好，因为我想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是想要来一起分享希伯来书，那我们将那几个重点，因为我们两节课很难将整个希伯来书说清楚，那我们今天呢先将几个重点稍微交通一下，可以吗？好了，既然这样说可以就可以了。好，我们请静默祷。阿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继续我们的分享。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先把握住他们这样的一个时空的关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希伯来书一开始要谈到天使，要谈到摩西，要谈到大祭司，然后都说耶稣呢是胜过他们，胜过他们。他为了要引出什么东西呢？为了要引出那更美的约，更美的约哈。以前那个约没有错，已经维持住我们的信仰那么多年，但是呢，现在更美的约来到了。但是根本的越来到呢，却好像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果效。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在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了他，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了他，唯独呢看见那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基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成了使位。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他这里谈到，他这里谈到，圣经有这么样的一个应许，而且呢，似乎应该已经实现了，但是。只是到如今我们呢并还没有看到万物伏在他们的脚下，所以耶稣基督的受死跟他的复活到底成全了什么？到底成全了什么？是不是他一复活就完全的结束了所有的征战？应该不是，应该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更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更多前书的第十五章，更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请看第，我们请看第二十六节、二十四节。在后末期要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给父神。所以呢，现在呢，还在征战当中啊。第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做完，直到神把一切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对不起，这里说最后所要灭掉的仇敌是死亡。本身呢，是死亡这个本身是神所要灭的仇敌。那我们看回来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四节，儿女既成了血肉之体，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一说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那我们也知道说死呢，死的结局，死是因为罪的结局啊。如果没有罪，就没有死亡。那这里谈到说魔鬼是掌着死权，但是最后要灭掉的仇敌是死亡本身，是死亡本身。所以今天死亡的权柄已经没有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但是死亡还没有被灭，还没有被灭啊。那死亡被灭的那一刹那，应该是我们整体复活。所以你看那个启示录到最后，死亡被丢到阴间里面，死亡跟阴间被丢到火湖里面，才结束整个神的工作，才结束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面对死亡，但是死权已经不在我们身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为什么基督能够复活呢？是因为他用无罪之身，已经将他无瑕无疵的献给了神，已经打开了这条救恩道路。那这个救恩道路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而且呢，他必定能够救我们到底，只要你们不要放弃这个信仰，这样就可以了啊！只要不要放弃这个信仰，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那这个信仰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说，好像没有办法全面得胜，好像一直在失败当中哦，有很多的困难存在。那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他对信心，他对信心有一个很重新的一种看法啊。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所谈的信心，谈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生病啊。生病得不到医治的人呢，基本上是没有信心的哈。像我这样哈，因为我已经病了很多年哈，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啊。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反驳太多有关信心的问题。像我去中国大陆，他们有一批有医病恩师的啊，他们非常主张，非常主张说，生病要靠信心祷告得医治。所以那个教会的点呢，很多神迹奇事。所谓神迹奇事，就是说不靠吃药病就得到医治的。我被他按了好几次头，但是我还是病啊。因为我想他们内心想说，这个传道人信心不够，那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教会谈很多的信心，但是你会发觉到说，我们的信心如果进入大患难，应该不够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观念，你只要相信得着，你必定会得着，是不是？你只要相信你能够考上大学，你就必定能够考上大学，是吗？不可以摇头，你们摇头的耶稣说的话不是我说的话。你得不到是因为你不相信呢、啊。所以你要求耶稣给你信心呢、啊，主啊，父啊，我是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嘛，所以就加给你信心嘛。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今天的信心啊、哦，其实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啊。我们的信心大部分都是为了解决我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问题，而是要遇到困难的问题啊，我们要将它解决掉。那我想当时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概念。为什么神的恩典一直没有出现？我们为什么一直被逼迫？所以逼迫到最后，你真的会丧掉信心。我不骗你的，你到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怀疑，你会觉得说这个神好像是什么都不管的，他只是看着你被打，就这样子而已。他从来不去打那个被打的人，他就是一直打你啊！人家打了，他要踢你一脚啊，让你更受苦一下。所以你到最后你会有点觉得说，这个信仰到底是真实还是假的？你是平白受患难，但是你却又认为说你是为了基督受。那你当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或这样的一个动摇的时候呢，你有很多东西你要重新去了解它。那当时的人，我们刚已经看过了，我们看第十章啊、哦，第十章这些人呢， 他在第二十六节，十三章十六节，现在就说你们不要离开这个真道，因为你已经得知真道了，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离开这个真道啊。在三十二节就是说，那你不要追念往日啊。既然已经走了这么久了，这条路来到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在这里放弃，你千万不要在这里放弃，因为好不容易从零开始走到这里了。好不容易，你追想往日的时候，你看哦，自从你们得知真道以后，你们受了多少的患难啊？在第十章的第三十二节，你们就是受苦者啊，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的器皿，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第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呢，你们的家业被抢，也甘心忍耐，知道自己呢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在当时呢是怎么相信？怎么相信？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怀疑了。所以他接着说了哈，所以呢，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呢，必得大赏，是你们必须忍耐，是你们兴旺神的旨意。所以是他说，我们已经奔跑了，你们已经跑到这个地方了，在这个时候呢，不可丢弃勇敢的心，你们不可以丢弃你们的盼望，也要存心忍耐。这个忍耐不是说忍住了，而是要能够得胜。所以我想说，信仰上会有这个瓶颈，你突然之间觉得说信心也没什么作用了，因为你再怎么凭着信心祷告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所以你那时候会不断的质问自己说，第一个是我信心不够，第二个还是这个信仰是空的，没有内容，我被骗了，他们没有东西，其实我是一种想象而已。这个是应该是蛮凄惨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对很多的宗教都相当的坚持，总有一天有一批人会觉得啊，怎么是空的，好像里面没有东西一样，但他一生里面呢，却以为说自己很实在的信仰。有时候我也会这么怀疑啊，哎，是不是空的？要不然怎么事情跟圣经写的不一样？那你看他这所写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就先想约伯。约伯为什么受患难？传统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自义，他必定有所不足，所以遭遇患难，是不是？那这个传统如果下来的话，那这些人为什么会受患难？可能是有所不足。但是前段不是，他写得很清楚啊，你们因为盼望得那更美好的家业，所以他们是因为很大的盼望，所以能够忍耐这么多的患难。那这些患难包括家业被抢，然后到处被逼迫、被毁谤。自从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你们的日子呢就过得更难过了，对不对？好了，那如果你今天去传福音，说各位慕道朋友们，你们信耶稣之后呢，我念一段给你们看啊、哦。你们信了之后呢，必定会遭遇各样的患难。我看还有几个人会留下来，你敢讲吗？我现在根本就不敢讲。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布道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是在欺骗，真的。哎呀，来信主耶稣就会好了啦！哦，你生意不好，来信主耶稣就会开路了啦。很多人就是这么来信耶稣了，但是一进去一看不对，就走了。那个其实那种被骗的感觉哈、哦，尤其信仰上被骗的感觉，是相当痛苦的，相当痛苦的。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替耶稣乱开支票啊、哦，他真正的支票在这里。你们信主之后呢，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还没有受洗的，我告诉你们啊、哦，要忍受这个各样的大征战啊，要被毁谤啊，要被宽容啊，家业被抢。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今天的信仰是不是跟他们当时有点距离？我们今天只要一个地震，听说有个教会倒了一半啊，一根告会啊，那不信行不行？不是吗？有没有听过？台上都这么说啊？ 最近有一个姐妹，就是这两天刚好检查出来，这个姐妹得了癌症，很可怜的姐妹哦，她年纪很轻，她有几个小孩，应该每个人都很同情，对不对？哎，这么年轻就得了癌症，而且是已经扩散了，30几岁而已。你知道怎么传道怎么去安慰她吗？你哈、哦、就是太支持杨玉敏了，所以才会得这个病。我现在不是讲谎话了，
赶快去健康检查。
你听了会不会晕倒？所以在座的回去小心一点，要去健康检查。我们不是支持任何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企图，而且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好支持的。我们就是为了神的国在努力，不是吗？为了要让整体的教会能够回到很淳朴的一种信仰，能够将人真正带到神的面前，不要在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中保就是耶稣，不要再层层的拦阻。我们现在要听神的话，我们不要听太多人的话，我们只要回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要让大家看到说，其实神是可以工作的，在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但是神可以工作。那些村夫啦，那些什么东西渔民啦，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神用工作，不需要你这个人有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但是今天我们不是，今天只要你犯一些什么不幸的事情，一定有很多的原因，从来不会认为因为你接受的福音必须忍受这么多的患难，因为你走的路是对的，所以呢患难很多，你敢讲吗？不敢讲，对不对？我有一篇呢、啊，成名的讲章，但现在都不讲了，叫苦难的邀请，不到位讲的嘛，苦难的邀请。有个同工看到我这个题目说，苦难的邀请，你是要吓死这个慕道会，还是要请他们来，要跪他们来信耶稣？我说本来就是啊，信耶稣本来就是苦难的邀请啊，凡是敢接受苦难的邀请，就大得平安了、啊。那不敢接的随便你就走吧，对不对？因为耶稣讲是这样，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吗？你要跟他讲清楚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不要想说信了耶稣什么都好，没有的。你跟世人是一样的，但是呢，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像世人一样，但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不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我从来不会走过死荫的幽谷，不可能。照走不误，只是我不怕遭害，因为我蛮有喜的平安。所以他们刚开始的信仰来到这个地方卡住了，因为患难太大，家业被抢了这么久了，患难这么久了，好像都没有转机，好像为一受逼迫的人应该接着下来的那个福气呢，并没有得到。所以以前我所知道的耶稣亲自说过的，你们只要相信得着，信得着，你只要信得必得，你只要相信你能够得到，你必定得到。其实呢，他说的呢应该是比较属灵的，而不是我们今天拿在生病啊、事业啊、课业啊在那边转。所以你今天不要随便讲一个人说他并没有得到，因为你信心不够，有什么关系？难道信心够的人就能够得到医治吗？那我可以告诉你，保罗信心不够，他大声祷告3次，神说我不依你，不是吗？神怎么回答他？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不要一天到晚凭着信心求我，这不要就是不要，不依你就不依你，你怎么样？你要能够学会接受，哦，所以要接着说，我们看第十章。36节，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现在不只是你的信心的问题，而是这条路你还没有走完，所以呢，你还没有办法得着所应许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逐渐的啊，将这个信心慢慢的脱离我们日常的生活事物，日常生活事物，耶稣说你们不用去忧虑吃什么穿什么。所以我很怀疑哈、哦，那句祷告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自己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再来呢，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耶稣说你们不要为今日的饮食忧虑，这是外邦人所求的，就我们天天在那边念，不是吗？他叫我们不要求，要叫我们天天说主啊，赐给我日用的饮食。所以我产生一个很大的怀疑，我不骗你，然后奇怪，这个耶稣到底要不要我求？他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这些神都知道了，你只要先求神，我神应就好了。但是祷告文里面呢，就偏偏有这么一个句子，是我们日用的饮食。等到我到了，应该不能笑，有很多人批评我说你就讲道理嘛，边讲边笑，所以才人家会不要不喜欢你。我会笑是因为我想到一些工作经验的时候我笑起来了，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当我去到那些比较艰苦地区的人，那些同工一样是在念祷告文，也一样是念了二三十年了，赐给我们日用饮食，我们这样子今日赐给我们，天天都没有，天天念天天没有，你怎么去说？你怎么去说了？所以我就产生一个怀疑，说那这句话按照，因为耶稣你说去看圣经，耶稣是 两句话是讲在一起的，你们要先求神国神义，这个不要去求，然后又教你祷告文。所以我就去查，查了以后你们可以自己去查查看，这里所讲的应该跟属肉的这个饮食没有关系，应该是我们明天的饮食求你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说你要储备足够的灵粮来预备明天所要发生的事情。好，我们在属灵上你必须像这个希伯来他们一样，这些希伯来说的受恩者一样，你必须要储备，在今天就能够储备到能够应付明天那各种变化的属灵环境的那些粮食，你必须要具有，这样你就能够胜过。好，那我们现在就从头念，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属灵，求你赐给我们明日的属灵的粮食，让我们明天能够够用。你这样念下来，他就整体整个祷告就跟属实完全没有关系。那这样呢，你回头去看这些我们的工人，因为他们所生长的环境每个都吃不饱嘛，那每个人都吃不饱，你再怎么祷告是吃不饱的，你还是没有日用的饮食啊，没有，就跟着他们了，所以我去那边就会瘦，因为我没有日用的饮食啊，所以大家跟着瘦，现在太久没回去了，一看就知道。不过现在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奇怪，年过57哈，所以做主公要趁年轻了，年过57呢瘦不下来，我去那边再怎么不吃呢还是一直胖，现在不晓得为什么。所以你会发觉到说，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太多时候放在饮食、身体、衣裳，而是用这个来拼，看谁的信心大。所以会产生什么禁食、祷告啦、什么东西？我这不是反对不反对，我是觉得说，你到底要求什么？你到底要求什么？你是要求属灵的，还是要求属实的？那属灵的这个征战，按照希伯来书的解释，你是得不到的。这个患难会一直延续下去的，你是得不到的。你不相信吗？那我就举例给你听。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没有啊。以撒有没有得到？没有啊。雅各有没有得到？通通没有啊。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所以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说凭着信心祷告就会有，原来都没有啊。亚伯拉罕比我有信心啊，雅各比我有信心，以撒比我有信心啊，他们都没有得到，所以你也不要想得到，你也不要想得着，没有的。但是你必须要相信有神，你必须要相信有神，要相信神一定会赏赐你。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第十章刚刚所念的，我们刚念到36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37节，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后退，我心里就不欢喜。哦，我们却不是那后退沉沦的那种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所以你看这个书信就知道，那一批人呢已经开始在后退了。他说你们不要再退了，因为神不喜悦那没有那后退的人。那这后退不是去犯罪，而是在信仰上往后掉下来，往后掉下来。本来呢忍受各样大患难，你家业必强，什么都没关系，一直往前走到这个地方卡死了，卡死以后就往下掉了，那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有些人呢就放弃了这个信仰，就离弃了正道了，他就说这个苦是白受的。所以保罗不是说迪马呢最后呢他那世界走掉了，我想他想说跟保罗呢应该是会得到神很大的祝福，就要越走越贫穷，那算了回家了。哦，好，所以到了第十一章他就说了，他说信心就是守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然后就讲了许多的人，哦，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来做事情的。前面是说因为他们凭着信心所以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得到神的悦纳。哦，他讲得非常清楚。哦，到了第六节，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他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六节是相当的重要。哦，人到神面前来，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到神面前来，你必须要相信有神。这很奇怪，我若不相信有神会到神面前来吗？我当然是相信有神才会到神面前来啊。但是人到神面前必须相信有神，而且相信他必定会赏赐。你一定要相信他一定会赏赐，你不要看现在到底有没有，你只要相信他一定会赏赐就可以了，他绝对不会说谎的。所以接着他就从第八节开始就开始讲啊，亚伯兰的例子、以撒的例子、雅各的例子，我们刚说过了。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的迎接。他说你看这些我们的古圣徒，这些我们的列祖，他们信仰是从他们开始的，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但是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再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解释说那他们的一生当中都没有信心，不是吗？因为你只要相信得着，你必定得着啊。你得不着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啊。我们今天就这么归结到了，哦，你会得不到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啊。但是希伯来书他转过来，他不是的，纵使你有信心你是得不到的，你得不到还相信，这才叫做信心。你得不到你还相信你会得到，这叫做信心。你若相信，你若相信你会得到，你得到了，这个还不叫做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你得不到，但是你相信，你相信必定得到。所以在这个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呢，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这句话也想得非常的好。神被他们称为他们的神呢，并不以为耻，不以为耻。这个句话非常有意思，神并不羞愧，神被他们称为说是他们的神，他不会觉得羞愧，一定有羞愧的理由了，对不对？哦，我被禁止，我不以为羞愧，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一定有一个羞愧的理由啊！你被停止了，这是一个羞愧理由。但是我不以为羞愧，为什么？因为我有另外的一种原因，所以我不以为羞愧。那这个神也是一样。第三者来看，哎，你们的神好像一个一个都骗了，亚伯兰被他骗了，什么土地是他的都没有，以撒这个土地也没有，雅各三代的都没有得到，都没有得到。那你那个神怎么可以成为你们的神？那是骗你们的。但是呢，神不以为羞愧，因为呢，他为他们预备更美的。他们是渴望得着，他们本来是以为说这个土地是他们的， 他们这么相信，而是凭着信心去的。我相信当时亚伯拉罕离开家乡的时候，一定是以为说能够到一个迦南地某个地方，他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那块土地呢通通是他的，因为谁要是给他，他还是凭着这个盼望，凭着这个信心出去的，不是吗？他绝对没有想过什么天上家业了，没有了，他是以为说一块土地在 地上是我的。但是等到他到了那边时间一久，越看越不对劲了，太太也死了，人也老了，所以等到他要娶这个以撒的时候吧，老夫人不是跟他讲说，说那女子如果不来，那我们就让我们的公子呢过去那边吧，然后绝对不可以，他不可以，然后这块土地是我的。你说在旁边听，你可能会哭出来，说这个老人家真的是是不是有点头脑有点坏掉了，已经老 口了还说这块土地是我的，你还什么盼望？那我们不可以回去，因为神说这块土地是我的。65年前他告诉我说这块土地是我的，他得不着，他也知道他得不着，但他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虽然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大，应该没有人胜过他，因为他叫做信心之父，连他都得不着，那你们能够得到什么？所以你们也不要去想会得着，你们不要去想说神会改变什么东西，不会的，你们是得不着的。虽然得不着，但是这得不着当中呢，你有没有看见那更美的应许？有没有看见？你今天病得不到医治，你有没有看见那更美的应许？你今天受到这些问题，你有没有看见更美的应许？有没有？你若能够看见那更美的应许，那就对了。你如果一直没有办法看见那更美的应许，只是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没有得到，为什么没有得到，然后呢逐渐的往后退，那就不行。所以这些人一样有个瓶颈，有个瓶颈。所以亚伯拉罕他到一个时期，他知道应该不是块土地，应该不是的，因为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我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也在不可能，因为我太太已经死了，虽然他又娶了，他娶了那么多不算，对不对？亚伯拉罕总共有几个小孩啊？亚伯拉罕总共有几个小孩？其实我们这是叫圣经买的最多的地方，不是吗？到时候回去摆设哦，结婚啊，受一本圣经，每个都好几本。所以哈、哦，我们要仔细想哦。我们常常批评说亚伯拉罕娶的家就是没有信心，是不是？我们常这么批评嘛哈、哦。如果说他本来一个叫撒拉嘛哈、哦，他要叫撒拉，然后再来一个夏甲，接着呢，他要娶了一个嘛。撒拉死了以后，他娶了一个，他从夏甲先得以实玛利，我们说他没有信心，所以娶了夏甲，所以呢造成家里很多的患难。接着呢，他从撒拉这边呢生了一个以撒，但是等到撒拉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亚伯拉罕呢还要去娶了一个太太，又生了六个小孩，是不是？好了，那怎么去批评他？如果这个叫做没有信心，那这个叫做信心破产了，不是吗？你已经错过一次了，你看你娶个夏甲带给你家庭这么大的患难，教训还不够，你再去娶一个又给我生六个，要来分财产了，要分到什么时候？怎么这么糊涂？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能这么判断，真的不要这么判断。所以当亚伯拉罕他老的时候，希伯来书怎么记载？他突然之间呢，他远远的望见，远远的望见那更美的家乡。所以，当你定在一个地方定久了之后哦，当你苦难在一个地方很久了，为什么这个病得不到医治？为什么得不到医治？你就不要再去拼信心了，你要想说，那说不定有那更美的东西我还没找到。所以你就要脱离你目前这个困境，去看看有没有更美的家乡。通常你只要愿意往上一抬眼看，你保证看见，保证看见，那更美。所以整个工作或整个过程，你会发觉到说，其实今天我总觉得说，神预备一个更美的道路，更美的。那这个更美的不是给个人， 是给整体一个一个工作，一个教会，一个更远的道路。那这个道路要怎么去评断，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说我们尽我们的力去做，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周末的工作的那个现况、哦、很多东西你如果想起来，它是整个是串联在一起的。那你如果是定在说为什么这事情是这个样子，你去想死了想不出来，那你就说好了，不理了，我就往前走吧。当你往前走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啊、原来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好，那这些人呢，他们这里圣经这么说、哦、我们看第十三节、哦、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神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哦、好，那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信心它有一个阶层，你信得早必得早，现在不行了，你信得早，但是呢得不早，但人性，而且呢能够望见，不止相信，也能够望见、哦、所以你看到、哦、在患难的人如果能够接受这个信息，若接受而不再用这个信息来看他们的信仰，因为你说用这个信息看他们的信仰，你最终一定会倒退了，因为你会放弃神，因为他不听我的祷告。很多人在患难的时候他会战胜离开神，为什么？因为他会抱怨说神并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也是很不幸，我们周围有一些我们的亲戚朋友或是我们的教会同龄，在家里面遇到最患难的时候，他会战胜离开神，连教会都不再进来了。比如说家里遇到很大的变化，亲人离开这个世界，他完全不能接受，为什么你到我家，所以他说不愿意，不愿意再来。因为呢，通常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在这些亲人遇到困苦的时候，他们一定是迫切的祷告，那传道人呢，一定是给他们许多的应许。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你只要一直祷告，神一定会垂听你的。问题是最终没有啊，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能够跟他讲，跟他说哈。有可能得不着，但是呢，你必须要相信你能够得着，而且要知道神有可能会预备更美好的。那如果能够信心能够进入这个阶段，社会我们的生活上面很少东西能够困住你，困不住，没有东西能够困住你，纵使神再不理你。所以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寡妇献礼两个小钱的寡妇，圣经怎么形容她呢？说她是一个穷寡妇，有没有？不是寡妇而已，是穷寡妇、啊、我们就回到她的生活，当她的先生被审戒去的时候，教会有两级反应，一个是说她可能犯了罪、哦、所以被人惩罚了。所以我有阵子、哦、跟我太太说、哦、过去的时候我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生病，或是车子去撞到车子，因为说一撞下去呢，哇，这个会讲的很多，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啊哦、不是吗？因为你遇到患难，通常的人呢，就像我刚所举的那个例子，一个姐妹得了癌症，三个小孩都不到十岁，你一个传道人去竟然是责备他说因为你挺洋于你所以得病活该。问题是癌症要产生，不是说昨天得病今天就有，不是吗？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你这么讲很伤呢，不但伤，是用恐吓，让周围人会吓死，哇，我就刚才就会得癌症。所以，所以我总觉得说这个信仰嘛，有时候我是到最后真的欲哭无泪。那也是因为这样更坚定，我说好，继续要走一条路。一定要将这样的信仰模式呢，让它消化掉，不能再不为了我儿子了，不是为了你们了，不要那么以为说我这么多牺牲，不是吗？我绝对不愿意我儿子离开这个信仰，但是我绝对不愿意我儿子在目前这样的信仰环境下长大，我更不愿意等到他看到别人生病的时候就说你看你因为怎么样所以神惩罚你，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如果是 这样的眼光你来看当时的这些受患的人，你怎么去解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的那些见证，尤其我们不是九二一吗？九二一见证不是有几个教会倒了，对不对？我倾斜了，我所听到的真的是让我很生气的。啊，要告慰老师，信心不够了，所以呢倒了，被神惩罚了。这个你会听得真的会很难过。那请问保罗头什么落地？是不是信心不够头落地，违背了神是不是？你怎么去解释很多的事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要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你这个是道理的开端，你必须要离开它。那进入仁义的果子，要操练的得义，你要有很多的经验才能够辨别是非，对不对？所以呢，你进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他接着呢最后一个举的例子，他最后举的例子呢是第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他最后举的例子呢是摩西，他一个一个举啊，举前面那些人，亚伯啦，这个什么挪亚啦，或是以诺啦，他们都是马上得到回报啊，神马上纪念他们。但是接着呢，就进入亚伯拉、以撒、雅各是没有回报的，是凭着信心死的。最后一个是摩西，这个人呢是最可怜的，一生服侍神，到最后进不了迦南地，四十岁为了主起来没有成功，旷野四十年，然后又带着百姓四十年，到最后只因为打了磐石两次进不了迦南地。你怎么去明白神的爱？摩西有没有抱怨？有没有抱怨？所以我就总觉得说，当摩西登上尼泊山哦，我昨天才在一个教会跟他们分享，因为我有机会到尼泊山，很意外，因为那个司机呢说要开我们去尼泊山，我觉得这名字蛮熟的，说好啊，我们就去吧。当我上到尼泊山，应该是摩西站在那附近了，因为只有那个地方能够面对迦南地嘛，而且看得很清楚，因为它山蛮高的，看下去呢什么约旦河啊，什么平原啊，什么看得很清楚。波摩西应该是没有近视哦，看得很远，我看都看不怎么清楚啊。当然也没有办法东西南北看呐，没有办法全部的布拉斯人都看到，但是按照圣经记载呢，是从北看到南，哦，东看到西都看到了，所以它应该是被提高了更远了，更高了。我是站在那个山头上的，我在那山头上感触很深，真的，因为摩西曾经站在这附近。看着对面的迦南地，那是说你不可过去，你要看就看吧，我告诉你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看好了吗？你想摩西那时候有遗憾吗？有没有在那边跳起来，我要进去我要进去？会吗？应该不会的，应该不会的，他应该已经很满足了，够了。其实还好了，他没有进迦南地，因为他们进了迦南地呢，结果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摩西再给他四十年，再带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的话，那个气氛呢晕倒了，这些百姓呵呵这怎么教都教不会。所以神让他在尼泊山上看完了迦南地之后，就让他安睡。一个很健壮的人，眼睛没有昏花，身体强健，不像我老扣扣。他死了，死在那里。我在站站了很久，哎，怎么没有死？我看看，哎，政府来了，扶起来啊！大家好，埋在山谷里面，哎，没有，等了很久都没有。所以摩西，他最后举的例子摩西，为什么？这个人呢，他是凭着信心，他凭着信心离开王宫，有没有？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凭着血气嘛，是不是？你们讲道德有没有讲过？摩西凭着血气嘛，所以呢才会失败，对不对？所以才会到旷野去受苦四十年，神要熬炼他，成为最谦卑的人嘛，是不是？所以非常谦卑啊！耶稣神来显现说：“你去带以色列百姓吗？”说：“我不要去了。”是不是？所以你就想这个很矛盾。 经过40年的熬炼，应该非常谦卑的，非常顺服的。结果神说你去吧，我不去。拒绝好几次，我不去就是不去，你怎么样？所以到时候神生气了，他只好去了。如果神不生气，我先不走的。那你怎么告诉我说，经过40年的训练，他成为最谦卑的人？我告诉你没有，他头脑是一样那么硬，不去你怎么样？哎，这一次是神亲自显现，站在他面前说：“去吧，我不去。”你敢吗？你敢吗？你根本就不敢啊！所以是谦卑吗？他是一种心碎。你会不会来找我？40年前，我凭着信心，为了你，拼了老命，结果没有成功。你那一句话都不讲，洗澡你都不恭维。现在突然跟我姐姐说：“你去吧，我已经老了，80岁了。你干嘛来找我？我不去了，不要。你不要找我，我不要去了。”所以这个这么有信心的，他是凭着信心了。摩西一辈子呢，只有什么？只有舍弃。他一辈子，他所做的任何的工作，好像都没有结果。40岁起来，凭着信心要去救以色列百姓，要为基督受苦，这写得清楚啊、哦，没有成功，所以一场梦空掉了。80岁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就带到门口，已经110岁了，又进不去，要空掉了，又空掉了。所以他最后一个要求是说：“好吧，既然进不去的话，那就让我去看看吧，让我去望一下，看一下。”这人也是蛮奇怪的。看一下，人总是有这种感觉的。很多人呢，只是想看一眼，看一眼就满足了。那神说：“好了好了，你要看就来吧。”所以到尼泊山去看。所以他的信心在哪里？摩西信心在哪里？不再求得到什么，不再求，只求我到底能够为神舍弃什么。这里典型的是神啊，你必须要给我。我用我的信心，有一句话讲得不错哈、哦，耶稣叫我们去得人如鱼，对不对？我们今天许多人呢，得了人以后呢，很希望将这些人变成鱼，挑我，有听懂吗？我都摔下去了，你是讲错话，好了，我们现在是这个样子的。得人如鱼，然后呢，我们要将人变成鱼，都是很物质层面的信仰，非常物质层面，好像你做一个神的工作，总是要得到，哎，天上要开个窗户给我，要不然我白做工了，做主工不落空，这个意思是什么？你就会有很多的赏赐嘛，现在马上就会有了，你做了半天是没有的，那没有，但是你就不做了，所以你从这个比较到后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信心的表现，所以信心到最后啊，应该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不再去讨论神到底会怎么回报我，我只在讨论说我到底能够为主靠着信心舍弃多少。所以我们刚才回到那个穷寡妇，穷寡妇死的先生，他死的先生，教会也有很多的评论。但是呢，里面有个评论就是说：“哎呀，没有关系的啊、哦，先生不在，耶稣在嘛。”有没有被安慰过？我从小就这样被安慰的啊。你爸爸当船长没关系啊，爸爸不在，耶稣在。那这是个事实了。好了，所以应该有人会去安慰他说：“哎，没有关系的啊、哦，先生不在呢，神会眷顾。”你看到那个伊丽莎不是会变那个油吗？啊，所以那神一定会照顾你的。结果过了3年呢，比如说了，还是穷。所以圣经特别写一个穷寡妇。问题是那个教会都是有钱人的，那个教会啊，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么穷的人，那一定是没有得到恩慈恩典的人，保证，对不对？人一定议论纷纷嘛，啊，为什么他没有得到神的恩典？信心不够呢，还是行为不好？一定的嘛，好，但他穷寡妇不管，人家奉献了造排队，造排队。前面那个有钱人在心里在想，他不好意思回头看，然后就想说，后面那个排在那里做什么？然后钱口袋稍微空空空空空空，给他示威一下，你有吗？后面那个有钱人看着他说，看着他头，你在这里排队做什么？ 你是出名穷的啊，对不对？你不要那么爱面子嘛，人家后勤里跟着带队，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他照排，我是全教会最穷的，我是全教会失去丈夫的人，我是没有神的爱的人，神根本就没有在我身上显出他的任何的爱来，没有。我是一个没有得到恩典、没有得到爱的人，都没有，是不是？但是呢，我照常奉献，而且呢，我奉献更多，将我养生的全部给你，虽然你对我不是很好。所以他已经达到这里了，这个叫做信心。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呢就这样比喻他们，那看我们一直看到第十二章，十一章的三十五节，好了，我们先从十一章哈。有妇人得自己已死人复活，忍受这些刑罚。三十六节，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然后三十七节呢，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这些都是惩罚，你们不要忘记的哦。这些呢都是有信心的人哦，他们是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有一天你如果听说杨明被石头打死的哦，你不要说他一定犯了什么罪哦，不一定哦，那不一定的哈，因为呢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呢，千万不要随意的对那遭受患难的下定论。他们可能正在成就一件非常伟大的工作，所以你看这希伯来书他的见证，你们信耶稣的人哦，将来呢会被石头打死哦，会被锯锯死哦，你们愿意吗？哦，你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呢，所以呢必定会遇到这些事情。他说呢，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心得的美好的证据，却仍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得的美好的证据，但是呢并没有得到所应许，而且都是凄凄惨惨死掉了，都死得很凄惨。这种信仰，我看我们大家听着都有点，哎呦，老天啊，还要再信吗？所以回去说，哎呀，我们去参加那个课哦，信心全部没有了啦，所以吓都吓死了，怎么有信耶稣这么凄惨的？那是圣经写的、啊。那十二章第一节呢？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见证会常常用这一节，对不对啊、哦？有许多的见证人，是什么见证人啊？那些人来信耶稣了，所以就发财了啊、哦？有没有？有许多见证，其实他讲的不是呢，他讲的是这些凭着信心死的，而且死得很凄惨的人，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这些是我们的见证人。有这么多类似这样的人围绕在我们周围，所以呢，你要兼顾你的信心。有这种讲道的方式吗？他就这么讲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已经快要离弃道理了。他说：“你不要离弃，我告诉你，历史里面太多人像你们这个样子了，你们不是第一批的，太多了，这么多的见证人围绕在我们当中，然后最后几则就举出来啊。”他说：“不只是这些人了、啊，其实呢。”第二节哈，我们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因为他呢，因为摆在前头的喜乐，就看清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右边。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你的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呢。他就最后呢，搬出耶稣基督来，他跟罪恶抵挡到被杀。你们今天还能够读我的信，所以呢，表示说你们还可以继续打，不是吗？弟兄，哦，你要思想他，才不会灰心丧志。你要去思想那些为主的道受苦、被杀、凄惨过活的人，这样才知道说你是走在正道上面。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没办法，我跟你保证，中国还可以看见。所以在中国，你经过这文化大革命这些这么大的患难，那些还能够留下来保守住信仰的，你不要再跟他去计较了，真的不要再去计较了。他这么大的患难还能够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就够了。你要做什么？真的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再承认，真的。所以这些人呢，你看耶稣基督，你要学他。 它跟罪相争到流血的地步，你要思想。那接着就很奇怪了，接着呢他怎么说呢？他说呢，神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个我完全不能明白，我们很多离开道理的人，然后就回来就常常引用这里啊，神所爱的必定管教。那我呢，以前是做坏的，那现在被天使打回来，所以呢，我是神所爱的，是不是？你没有被神打过，都不是所爱的。问题是，你想想看，有可能吗？你这一连串从十章、十一章、十二章来到这个地方，你会想说，这一批人，这一批受患难的人，有什么好管教的？他们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家业被抢，被拒拒死，为主受患难到处奔跑，这些你还要去找他们有什么好管教的吗？有没有？难道他们又犯了错误了吗？我们怎么可以拿这一节来说啊，我犯了错了，我去犯罪了，我不所爱，其实我怎么样不怎么样，所以呢被神管教打回来，那因为呢我是神所爱的，神就记载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若这么一直读到这边，你若受信者，当你读到啊，你看前面这些人啊，都经过这么大的患难，经过这么大的磨练，但他们还是坚持相信神必定赏赐，他坚持相信他必定能够得到所应许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跟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接着他就说了，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不是，绝对不是说从天上、我们的标准在这里突然掉到这个罪，如果这是罪的、掉到罪底下去了。我们通常拿这一节呢是从罪底下讲起，因为我身在罪中，所以被神管教回来了，这表示神爱我。问题是他这封信写的这些人呢是在这里，是在这里，他离开罪已经很远了，他已经为基督受苦了，为福音受苦了，他已经忍受许多的患难了，来到这个地方，你怎么就将他拉下这个地方？那他这个人写信给他们，他们正在读，读到耶稣的例子之后，接着说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所以这个管教到底是什么？绝对不是因为你犯错而打你，绝对不是。这有点像什么？其实你看保罗跟使徒一个观念啊、信仰呢就像运动员一样，不是吗？运动员若要得金牌，我们教会叫秀山教会，秀山教会那里面都是体育健将很多，在中国啊、福建都是那个国家队的啊，六教练级的。我就问他们训练，常常训练很辛苦很辛苦。非常辛苦，你再怎么好呢，教练对你是相当的严格，这个才是神所爱的，他必定会不断的教导你，让你更好，让你更好。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你不要以为说他要跑到最底下去了，不是的，他是已经在这里了。那他为了得到奖，为了得到奖赏，为了比赛能够得奖，他必须停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绝对不能说像口渴的时候给我渴掉这三瓶了，这不可以的，因为饮食各方面都要节制。当比赛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的时候，所差的是0.01秒，所以你每一块肥肉都要计较的，连你的发型都要计较，不是吗？因为任何的东西都有可能让你得不到奖。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训练是更严的。你不要说以为在这里训练是很严，不会的，这里是训练是很简单的。等到你越到上面呢，它训练越严，因为你就快要得奖了，就快要了，所以就很拼了。那个时候，所以呢，这里说神所爱的呢，他必定会不断的来教导你啊。这个是这个字呢，翻译成管教是比较可惜一点。如果你们看过别的文啊。它是一种教导训练啊，神所爱的他必定会不断的训练你。所以你看前面这几个圣徒，他们已经这么好了，但是神不断的训练到他们呢，能够远远的望见，能够超脱了， 我说啊，原来是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终点呢不在这里，是在那里，在那里。那为什么神要不断的操练你们呢？因为呢是要让你们呢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第十节，深深的父他管教我们呢随己意，但是呢万有的父呢他管教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呢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就是义。所以十二节，所以你们呢要把下水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所以可见这批人已经累了，已经累了。所以他将这篇道理再讲一次。所以希伯来书他是重新的将整个道理做个整理。所以新约我们做使徒的信仰，使徒信仰的高峰应该是在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他从刚开始很起初的信仰，说啊，经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福气的信仰开始，等到真的患难来到的时候呢，这些都不能用了，都不能用了。那不能用的时候，你必须要新的道理进去，新的道理进去。以前信得早必定得早，都已经不够用了，所以必须要发明出许多新的道理来。那这些新的道理都是在神的这条路上都早就有了，所以他随手可以举出许多的例子。只是说以前的人不是这么去想他，那现在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原来是这个样子，麦基洗德啦，这些亚伯兰、以赛亚各这些人啊，原来是这样。那他举出这些见证人呢，来坚固他们的信心。那到最后他就说：“好，那没有关系哈、哦，我呢也会去你们那里，只要提摩太呢被关了放出来呢，我们就去你们那里。”那我想呢，对受信者来看哦，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他要来，你要知道说这种安慰很大呢，真正的安慰哦，有时候用嘴巴讲不够。我记得有一次在刚果那个战争呢，是战争的关系，因为打到我们有教会的地方都差不多被沦陷了，那他们全部挤在戈马，全部挤在戈马那个地方。我那时候接到信，我就想说我应该去看他们一下，去看他们一下。我知道虽然是不是很方便进去。我那是感触很深，很多的时候啊，你一个动作了，一个切实的动作呢，胜过千百个信徒。你说我替你带道啦，主耶稣帮助你啦，这都是好的。但是你说我会过去，啊，我会去看你们，他们第一个会觉得很惊讶，哎，你知道我们正在战争吗？我说知道啊，这报纸看的比你们还要多啊。我当然知道，那为什么你还要来呢？我去看你们呢，去看你们啊！所以，当你经历过这些，你再看这个希伯来书书信啊，哇，你会觉得说这个提摩太也是蛮伟大的，才刚被放出来呢，又要被抓去那边，再说一下患难一下。但是呢，你对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最大的安慰。同受苦难，同受苦难啊！所以现在写信给我们这个人，或是这批人，因为他当说我们啊，这批人，他们不只是勉励我们这么做而已，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行动都是一样的，一样啊！那我们一起走过这条道路啊！这是我对希伯来书的一个认识的啊。从所以呢，希伯来书它那个主题呢，就是介绍耶稣基督，但是不是四福音那个方式的介绍。而是在救恩怎么成全啊？为什么新约比旧约更有力量、更有保障？为什么？他将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将自己献上，他成就了败坏死权的这个能力。那接着呢，他能够永远救我们，只要你不放弃这个信仰。那现在呢，看起来我们必须要放弃了，因为苦难太大。那我告诉你，为什么苦难这么大？其实这不是苦难，这不是苦难。这是要成就神在让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你只要坚持就可以了。只要将这条路坚持下去，因为有这么多人都坚持了，最后呢，你们回头一看啊，原来是可喜悦的。等你们回头一看啊，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彼得最后才说，因为行善而受苦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吗？有没有？怎么都呆呆的看着我？没有吗？有哦。
那奇怪是认真体检蛮难过的呢。我受苦，你却很高兴。好，我刚看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哈。我刚看到这一句话，我就说你怎么那么高兴？在哪里？好，在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哈。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你不要说因为神爱我，所以他管教我。保罗说有什么可夸的？该打，什么是神爱你？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你就去问他吧，为什么你那么高兴我受苦？好了，那我们的课程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呢对各位有个帮助，然后大家做个分享。那因为时间实在是很短，我们要一下讲，奇怪的事讲这么多，也是我的能力也没有办法，那只能说拿重点来分享。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 Q&A 可以吗？对课程有没有什么要提出讨论的？针对课程有没有？都没有吗？这是有关系我来说的，我们先回答一下。第一个，你的希伯来书的见解跟体认是在2012年3月之前呢，还是之后建立起来的？我在2012年以前在欧洲领袖会讲过希伯来书，讲过哈。我只能这么说了，因为其实我的苦难不是在2012年3月，这个对我来讲是必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因为这个也是不好谈太多了。我常从2005年就知道我一定会被处理掉，所以呢，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从2007年开始，我要去开会的时候，都会跟我的小孩说，我那时候小孩子是21岁啊。他应该足以来听一些教会比较软弱的一面，所以呢，我就会跟我们小孩说，你的爸爸去开会回来呢，可能就不是传道了，可能会被除名，可能被停止，所以呢，我预备这个事情预备很久了。所以我真正的苦难并不是在2012年的3月，这个对我来讲是必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那只是说你知道有这个结果在，你知道说你这条路走下去，在这里2012年，你必死啊！你在这里呢，你必定死，因为呢，你已经老了，你又没有所谓的退休金，要去当乞丐嘛，又不敢；要去借钱嘛，听说你有失业的话，没人敢借你钱啊。所以你会想很多啊。你从2005年，你会想很多，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你这么做，其实你改变不了什么。我太知道，当整个机器在转的时候，你不能改变什么。我那时候只是告诉我自己，因为我不晓得我什么时候会死。如果很不幸的，我在2010年死掉，比如说了，那一天我回到天上，到了门口，耶稣出来，一个脸很臭，说你有脸来见我吗？我说没有办法，没有路啊，只好走来这里啊。他说：“我将你安排在那个地方，在真耶稣教会最顶端的一个会议，我将你放在那个地方，你看见这么多的事情，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讲？你是真的怕退休没有钱没有生活吗？那我就将你的生命取回来了。你看你留在这里了，你的太太要是没有生活费啊，你孩子一样是没有生活费啊，不是吗？”所以我是很害怕，很害怕说我随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会问我，我将你放在这里， 你都看见了，你都经历了，而且是你清清楚楚知道，你怎么都不讲一句话，到底为了什么？你在忧虑什么？你是在忧虑我的神国神明呢，还是在忧虑你的一时饮食？所以呢，我就说好，没有。所以我其实我跟我太太讲得很清楚啊，说我就会被处理掉，全巴黎教会都知道。所以你看，为什么整个冲击巴黎教会这么的微小？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很久了，准备很久了。只是结果呢，比我们准备的还要好。我们是准备被除名，我们是准备被除名啊。因为我知道说再下去，他们一定有办法叫我除名。假如说我是传异端啊什么东西，所以你看整个东西，整个他必须要先否定我在干我的工作，要否定我在巴黎的工作。所以你会，你如果回去看历史，你会发现有一阵时期呢，开始没有看我的报告，正式会议没有看我报告，完全不让你做这个报告。你所听到许多负面的消息，那现在越传越多。我到现在还有传，昨天听说我是这个人太骄傲了，什么随便啊，没关系，反正东西会越来越多了。所以真正痛苦呢，应该是这个时候开始，2015年，我开始很大挣扎，很大挣扎啊。我那时候呢，很忧虑我的生活，因为这个时候我孩子还在念书，19岁，他念的书很贵，很贵啊。我必须要靠着我的生活费来维持他的这个学业，所以其实挣扎很大。那也很感谢神呢、啊，在这个点呢，我在被停止呢是最好的点，因为孩子都长大，完全没有负担的。但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说我在念希伯来书的时候有许多的感触，有许多感触。我并不认为我完全了解他。但是我有一个观念，我有一个观念，一直到现在为止啊，我不认为神的话是用读的。我认为你要了解神的话，你必须要去走过一趟。你走过一趟，虽然你不能亲身走过，但是你要去想象啊，比如说彼得否认耶稣3次，你就跟他跑一次看看。你跟他跑一次看看，你再回头看说这个人是不是不爱主，你绝对不敢说。因为你觉得说在这么大的环境，这么大压力之下，他竟然敢回来，已经不得了了。他爱主已经很深，就这样子啊、哦。所以我总觉得说神的话语呢是要经历，就像你，我还没打工啊、哦，有没有要嫁给我儿子的？我还没打工，你现在叫我看很多书，我们这老兄也还没打工，那个呢你叫我看很多。怎么样当一个快乐的主妇啊？你可以看呢、啊，你可以看很多，想象很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们这个家庭小朋友在不在？你刚带阿公的时候，当你抱起孙的那一刹那，请问这书上所写的有没有？没有用，你在哪里？我听到你的声音哦，你有用啊，对不对？他写很多啊，都是专家啊。你纵使会背又怎么样？但是等到你亲自抱起你的孙的时候呢，很多东西书写不出来的。很多时候你体会到比书更深的东西啊，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啊。当阿公啊，我顺便当过了，不要有说真的。所以呢，我想这个跟2012年是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跟我整个信仰的过程，我刚说过，我以前是所谓的极右派，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坚持这一组教会，你敢说他不对的话，打爆你死。这个是我年轻的时代，这个我很宝贵他，我不以为耻。也因为我走过这一段，我才能够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就像当然这讲的要贴近啊，就像呢那个毕加索，他能够乱画啊，是因为他绘画的那个根基很好，所以他到处被断片画，对不对啊？你不能说他在那边随便画一画也是抽象画嘛，就不一样。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曾经非常的急用。那这一段，因为在这里面我走过很多，我知道说我对这件事是有从200%的信心，一直到现在我没有失去信心，但是我好像看见到那更美的，好像有没有看错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不是很好。但我想我应该。逐渐的触摸到一个更美的，那更美的是什么？里面充满了神的慈爱、怜悯， 公义、真理，还有自由。自由相当的重要。我们今天你信耶稣到这个时候到这个教会，你有没有自由？还是你整个生活行动都被规管？你稍微一动，包括你想来参加这个研讨会都要被关注。有时候你想起来会很怕的。我们这个是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社团？是什么样的社团？我们到底在这边研讨圣经，对他们有什么妨碍？但他就是要用很多的方式让你不可以来。那这里面呢，你只要是教会的工人更糟糕。今天有一些工人朋友啊不来，是因为他是工人，所以他不能来，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来呢，我就问他如果来结果是怎么样。啊，那第一个哈，就是没有年终奖金，我还不知道存了年终奖金呢。我当二十几年存了，我不晓得年终奖金。台湾有，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哈。所以呢，如果来的话呢，就没有年终奖金。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帮你去募捐。旁边就有一个人就说：“你看谁了？你看谁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痛苦，真的。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因为几乎你整个不止你跟耶稣的关系已经没有办法直接，你被许多的因素阻拦下来，你已经没有办法，你几乎是不敢得罪人。纵使因为这样你不敢亲，你没有办法亲人，你也不敢嘛。所以因为整个信仰的历程，包括我的工作的环境啊，尤其呢看到那些非洲的工人，看到他们受这么多苦难，神的应许，所以我去那边常常一个疑问呢、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能够得到比他们更丰盛的恩典？我很诚实的说，我没有。比起我这些非洲的工人，这些童工来讲，我跟他们比起来，属灵属事各方面都不足他们，所以这也让我有个改变。我以前认为说你一千两千三千的哦，好了，我们现在你这个在社会上当总董事长的啊、哦，那就教会里面又热心又是读过书的，你是五千，好、哦，那你呢没有文化的，你是小学毕业的，你们可能是在厕所里面扫厕所的，那你那是你一千，对不对？有没有讲错？没有嘛哦。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 来看嘛，所以我这样看下去啊，你是五千，这边是一千，我就这么看的、啊。但是在主里面，你回到非洲跟这同工比，你如果这么比的话，我可以跟你讲，我是五千的，他们是连一千都没有，可能是五百块。如果按照我在这里的标准，但是当我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我深深觉得我是领五百块，他们是领五千的。我想，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怎么会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呢，神的道理里面，我们将它拉得太低了，将神的道理一直拉在平常的生活的程度来看它。其实神一直讲天上的事情，讲属世的事情，保罗说得很清楚了。我们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就要仰望天上的事情，所以一切要以他为标准，而不是以世上的标准。这是我对这个感想的哈。那我们先互相代祷，因为我说过的哈，我的东西只是我很个人式的一种分享哦。那我相信呢，你们一定有更美的分享。那第二，神用尘土造亚当的肉身和耶稣造成肉身，两种肉身都是物质，非灵体。为什么必须强调两种肉身是不一样的肉身呢？这是不一样的肉身哦，不是要强调哦，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呢是必朽坏的。必朽坏的，耶稣的肉身是不朽坏的。当我们在见证的时候，我小时候呢，布道会常常这么听的啊、哦，你们可能都听过了。有罪的人不能替有罪人死掉嘛，是不是啊、哦？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呢？因为我们世人都是罪人嘛。那你被判死刑，我也被判死刑了，所以呢，我们不能互相拯救嘛，啊、哦。然后就会讲一个故事嘛，一个弟弟的偷了东西了啊、哦，结果警察抓错人了，将他胳膊枪毙掉了，对不对？你们听过？你们都没听过，所以他们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时代啊。我们故事很多啊。那因为他哥哥没有罪被枪毙掉了，所以弟弟就免罪了，因为法官不能第二次枪毙他的弟弟啊。好了，那我们就说，因为人都是罪人，人都是罪人，所以呢，罪人呢不能救罪人。罪人不能救罪人呢，所以必须要神道成肉身，成为无罪的人。 无罪的人呢，他才能够来救这些罪人。这是我们所说的吗？那现在这个问题，头上是肉身，这个人的肉身，这个人的肉身是必朽坏的，他是必朽坏的。所以圣经说，他成为像儿女一样的血肉之体，不是本质一样的，而是外面看起来是一样的。哦，那耶稣的这个身体呢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刚才问过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不替我们死的话，他会不会死？你不能说耶稣活到100岁就死了，不会啊。如果耶稣坚持不替我们死，他现在在地上走路啊，不是吗？是不是？因为他没有罪啊，因为死是罪的结局嘛。既然是没有罪，他就是不会死的。那因为他没有罪，他才能够将罪定在他的肉体之上。所以这个肉体是不一样，虽然看起来是一样，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被控制的那个本质是不同。一个已经朽坏掉了，必须要救恩；一个呢是不朽坏的，要来救我们这些朽坏的。所以也因为他的不朽坏的将罪昧了，罪被他不朽坏的身体昧了，哦，但是就说他保全用他生命来换取，所以呢他才能够复活。耶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那为什么身体能够复活？因为是无罪的身体才能够得胜罪。经过3天，那我们为什么有这个盼望？因为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会成为不朽坏的，因为已经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复活，才能够复活啊。所以耶稣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呢，神用尘土造亚当的肉身和耶稣道成肉身，两种肉身都是物质，没有错，但是呢本质不一样啊，非灵体啊，没有错，但是不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肉身跟隔壁那个还没有得救恩的肉身也是不同的，同意吗？同意吗？好，那就是一样了，同样都是一样，但是其实是不一样。好，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刚刚写来的，之前写来的啊，罗马书2:14-15似乎说明外邦人按良心和本性可以行出神所称的义的好行为，为可能得救说有留空间希望谈谈。好，我们看一下罗马书2:14-15。罗马书的2:14-15，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个传道人非常坚持啊，非常坚持，我不晓得他今天还坚不坚持啊。他非常坚持说，外邦人可以靠着良心得救，外邦人啊可以靠着良心得救。当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有点没有办法接受啊。那因为那个时代呢，也不好问太多了哈，那我也没什么本钱可以问，只是觉得说有点不妥。就像我第一次听到说天使会变成魔鬼呢，我觉得哎，这怪怪的，怎么天使会变成魔鬼？你再怎么讲都怪怪的。那我不晓得怎么问哈。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问的，那时候是我在初级班，教我的呢是林达新，这个人呢现在在英国，他跟我们上课，他那时候在中兴大学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按照以西结书，那天使魔鬼是天使变来的，我怎么看都看不懂啊。我说圣经明明说他是个人呢，这个也是奇奇怪怪的，是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困惑很多年啊。那这里呢，因为那个时候呢，长者告诉我们说，外邦人可以靠良心得救。我马上有个疑问，既然外邦人可以靠良心得救，那耶稣为什么要来？不是吗？他为什么要来？没有意义嘛？因为神的选民，所以你到最后最倒霉是谁？是神的选民。如果两种人，一种是神的选民，一种是非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呢，不只要靠良心哦，因为他做事不能违背良心啊，还要靠律法，不是吗？才可以得救啊。那你如果没有听到神呢，你就靠良心就好了。那这良心很简单啊，你到外面去看，每个都是凭良心说话的，不是吗？满街都是凭良心的，那他难道不能靠他的良心得救吗？ 但是这个罗马书怎么记载哦？我们要看前面这一节啊、哦，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我们要先看这一节啊、哦。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也必不按律法灭亡。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凡是没有律法的人，他们是一样会灭亡的，但是他们审判标准不是靠着律法，是不是？哦，因为他们没有听过律法，但是这些人还是会灭亡的。很简单，很简单。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全部被毁了？包括小孩，为什么？难道里面没有一个有良心的人吗？为什么全部被毁了？他们虽然没有听过任何救恩，没有听过任何律法，但是他们还是会灭亡。但是在没有律法的情况下灭亡。所以呢，凡是没有律法的，如果这边没有经过律法的呢，他们呢就是灭亡。所以保罗不是说吗？保罗他是以弗所书嘛，哦，说你们以前呢是所谓的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是啊、哦？在基督耶稣的福分里面，国度里面是没有份的，没有份的。所以你这一批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的。那这一批人呢，他有神的律法。那现在罗马书这里给我们另外一个困惑啊，他说律法呢是写在他们心上啊，在第十四、十五节这边，他说这些外邦人呢，律法呢是写在他们心上，所以呢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良心里面的律法得救，因为律法是写在他们心上。那我们这里比较倒霉，因为我们这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所以我们要靠着石板的律法，就是不是凭着你判断的，是凭着掰扯鼻子判断的。所以你是比较困难，那因为是律法写在他们良心上嘛，所以他们的良心就能够来决定是非，给来决定是非。按照希伯来书来说呢，这些人的良心是不洁净的，所以耶稣的宝血要洗净他们良心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良心是没有作用的，他不能做任何的标准，良心不能当做耶稣审判的标准。那你再回来看另外一个矛盾性，这批有律法的人。这批有律法的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怎么说？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三章啊，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三章二十节，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他说凡有血气的，就包这两个喽，这两个是血气的。凡是有血气的人，不管律法放在石板上也好，或是搁在你的良心里面也好，都有特色，你绝对不能因为行律法而成义，所以等于都没有功效的。那如果说外邦人能够因凭良心而得救的话，那等于是说他们只要靠这个良心的律法就可以在神面前成义了，那等于是说神这边的工作是白做的了，白做的了。他这边颁布律法给他的选民，却不能救他们，只是让他们知罪。那这批人呢，从来没有听过你的律法，但是呢，好像你的律法呢是写在他们良心之上，他们却可以凭他们所知的这些片段的律法被称义了，得救了，这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你要用第三章这一节来解释，纵使这个人。全部行的律法了，凭着良心全部行完的律法了，也不能因此而称义，因为律法并没有拯救他们的这个力量，并没有。不晓得可以吗？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继续问吗？我们时间慢慢的过去哈，我们等一下就要结束了哈。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在五十分之前结束哈。都没问题啊、哦，哎，
请教传道哈、啊，那个主耶稣为我们死哈、啊，那现在教会都强调都是钉十字架的那个肉体的痛，这样对吗？那第二个就是说，主耶稣有替我们下地狱吗？
好，那这个呢，这也是我们从小听的哈、啊，很多人见证哈、啊， 他就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嘛，耶稣会显现嘛，哦，你所受的苦有没有比我钉十字架更苦啊？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意向啊，这个我也不予置评，我也不予置评，但是我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怪怪的啊，你动刀动手术这个苦，耶稣怎么会拿来跟他钉十字架的苦了？耶稣的苦难道是皮肉之苦吗？是吗？耶稣的苦是跟罪恶相争，直到流血的地步，是不是？那怎么会突然之间跟你的这个动手术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耶稣也是怪怪的，这本来是完全不能比较的东西嘛。但是我尊重他所看的意象，我尊重他从这个意象里面所得的造就，但是我不会去重复这个见证，因为对我来讲，我没有这个信心去接受他。但是他能够造就你，我感谢神，哦，这是我的软弱也说不定，哦，所以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同龄在见证，他在讲耶稣怎么苦，他应该是对这个解剖学很清楚，哦，他就说这个钉子怎么钉下去，从皮啊进入筋啊进入骨啊，一个个崩挂痛死人了，哦，我在底下听啊，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非常平静，有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对话很平静嘛，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是不是？他讲话都很平静，好像没有真的痛苦，好像，但不可否认他肉体一定很苦。但是他本身表达出来不是那个，他最后的苦是说：“父啊，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最苦的时候，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一听到声音？为什么离弃我？难道他不知道吗？他应该知道啊，但他却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就断断了气。所以耶稣真正的苦呢，应该是在克西马尼园。按照这么看来，他在克西马尼园生气的时候，忧伤几乎要死，心里极其害怕。所以他最大的征战应该是在克西马尼园，就是要不要去拿这个苦杯。他一直不要，但是呢，他告诉自己说，绝对一定要去拿，因为父的旨意是这个样子。虽然他明明知道父的旨意是这个样子，他还是说我不要，三次。所以我说，我们今天祷告，你就按照你的意思祷告没有关系，你不要害怕他不合乎神的旨意，没有关系。耶稣也曾经祷告这么过，保罗曾经祷告过说，我要将这个刺拿掉。你要将你心里所要的放心的告诉神。你不要每次都说哈利路亚，这个不需要。你要心里所要的告诉神，你不要说你有这么大的痛苦都不敢讲，因为怕讲了不合乎神的旨意。你就说吧，耶稣这个祷告是蛮不合乎神的旨意，而且是三次。所以这最大的挣扎是面对死亡，他进入死亡。当他决定说好，我要进入，要正如父的旨意进入的时候，他接到平静，接到平静了。所以他就上十字架上，那时候呢，皮肉之苦已经不算什么。相对的啊，相对，但是也是很苦的。所以我不认为说，耶稣的死最大的痛苦是在十字架上，我不认为是在克西马尼园，因为圣经写得很清楚，他极其爱当几乎要死，心里极其害怕啊。那第二个问题，哦，地狱，我也不认为耶稣的灵会下到地狱，因为他是为我们去尝的死味啊，是他的。这个肉体呢被罪定了死了，是尝了这个死味，哦，他跟这个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那怎么那一天他会跑到地狱里面去呢？应该是不会，哦，所以我并不认为耶稣的灵曾经下到地狱里面，但是呢他为我们尝了死味，这是个确实。地狱，哦，是给什么人知道吗？耶稣说得很清楚吗？地狱是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如果不是魔鬼的使者，你会下地狱？这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不信的人都是魔鬼的使者？我也不知道。哦，所以有些问题啊，反正已经犯了那么多错误，再跟你讲个错误好了啊。我们说，你如果不会说方言的，不能进天国。 不是吗？因为没有圣灵嘛，是不是？我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就前个月8000灵恩会学生灵恩会，小孩子差不多12岁以下的小孩子要求圣灵，特别祷告会都求圣灵哦。我就问他们说：“哎，小朋友，你们要求什么？”每个人都是要求圣灵。我说：“你们求圣灵做什么？”他说：“进天国。”我说：“这么早吗？”我说：“你们这么早进天国？”我说：“应该还很远吧。”我说：“你们进天国，你们现在求圣灵进天国。”那我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现在就可以进天国了。不要一直认为说我没有圣灵不会说话，不能进天国。因为呢，我跟你说，耶稣无论什么时候来，今天来也好，如果今天耶稣突然来。”现在我们在上课哈，耶稣突然来，你们都没有圣灵，全部下地狱。那我们这几个老师呢，全部上天国。我告诉你，我们这老师也会去的。我们跟耶稣说，我不要去，因为这么可爱的小孩子怎么下地狱？不是吗？但如果他们下地狱，我怎么进天国？我怎么去得了？所以说你们放心，你们绝对放心，因为不管耶稣哪天来，我告诉你们啊，有20万的小孩子还没有圣灵，至少，因为我们这是在。话说有180万嘛，听说吗？180万里面呢，我们来划分12岁以下的小孩，9岁好了。通常呢，我的经验呢，9岁以下小孩是不会是灵的，不会说方言的，啊、哦，9岁以下小孩约20万，20万，不管耶稣哪天来，从0岁到9岁的这些真耶稣教的信徒全部下地狱，一大堆小孩全部下地狱。我说不会的，你们放心。绝对不会的，所以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害怕说，哎呀，我还没求圣灵，我还没得到圣灵，我不能进天国。我说你们进去了啦，不要乱讲、哦、你不要去担心这个事情，不要去担心这个事情。所以我总觉得说很多的东西啊、哦，当然我要被担心是没有关系，或者是说我们的信仰不要一直在恐慌当中，哇，我进不了天国。这个由神来审判，你呢，只要尽你的力去做就好了。尽力的去做就好了。那你这个信仰也要有快乐的过程啊！你不要从小孩子就教他哈利路亚，直到死的时候还哈利路亚，这样最后一句话。所以我们会祷告成为这一句哈利路亚，这样不是吗？我们这次就要被简约到哈利路亚四个字，去都不会了，去都不会了。我们跟神没有任何的交通，因为我们害怕说，我如果交通了，就是凭着我自己旨意来祈求，所以我不敢祈求。那所以呢，不会用灵眼的呢，就一直讲哈利路亚，因为最保险、哦、那会灵眼的呢，就乱讲，然后自己去买东西、哦、啊。祷告完也说，哎，存到那个昨天那个饼干店呢，比较便宜一点。哦、绕了一圈，也没有再祷告，就变成是非常虚伪。所以我是觉得呢，我们今天呢、啊，让我们的信仰能够重新回到很简单、很朴实。不要去想得救不得救，你只要尽你的心，尽心尽意尽力的走在这个路上，这样就好了。不要去想太多。好了，那现在呢已经剩下几分钟而已啊，我们就交给这个吴嘉明弟兄啊，谢谢。